七十九，极贤与极喜，佛理涅槃，得度正果。佛为兜率天天子时，三十三天前打国之军防，极喜经常对帝释天奏乐供养。兜率天天子观察因缘后降临人间，帝释天告诉极喜，兜率天天子已到人间入胎，不久即降生，对南瞻部洲众生普施妙法甘露，你也应到人间，以便能得妙法甘露。极喜国王说，我正忙于音乐，没有时间，以后有空再说。外道自然派的行者极贤受到当地很多人如对待阿罗汉一样的恭敬供养，其所住城边有一无热闹大海，海中的天龙及众神也恭敬他，他有时到海边悠游，有时到海里的昙花园观赏。此时世尊已降生于人间，帝释天告诉极喜，现在大菩萨已降生，我们应该去供养。极喜又对帝释天说，我现在忙于音乐，没有时间，以后再去吧。世尊降生后，因世尊的福德力，昙花园里很多昙花开始发芽生长，外道极贤见此，想到祖先的遗言里对昙花盛开有两种说法，一是有转轮王出世，二是有如来出世。今昙花发芽即将盛开，莫非是以己之福报显现的？他猜测自己可能是转轮王或佛陀而暗自得意。这时世尊看到老病死的痛苦后，就发心到森林里去修行。帝释天又告诉极喜，现在大菩萨观察老病死的痛苦后到森林里去修行了，我们应该去亲近他。极喜仍说，现在我忙于音乐，以后有机会再去吧。世尊于菩提树下正得无上菩提果位，为众生大转法轮。帝释天又告诉极喜，世尊已开始为众生转法轮，我们应该去听法。极喜仍旧说，我现在忙于音乐，暂时不能去。世尊转法轮时，昙花园里的昙花全部盛开，香气遍满方圆一游云，外道极贤仍以为是自己的福报所显现。世尊到很多地方广转法轮度化众生，在鹿野苑、王舍城、舍卫城、嘎雅戈热等先后度化了五大比丘、八万天子、目犍连和舍利子以及他们各自的眷属250人等。时舍卫城有一沙弥正得阿罗汉果位，具种种神变，常以神通四处采花摘果供养僧众和自己的堪布。一日至无热闹海边，外道极贤看见了，立即喝责，这是我们的地盘，你不能到这个地方。沙弥说，这是公众享用之地，你不能擅自独享。双方由此僵持不下。后来极贤说，我们比赛神变，谁胜地盘就属谁。结果外道极贤输了，沙弥便在花园里自由享乐。世尊的度众事业即将圆满，准备趋入涅槃，便到俱舍拉城时，佛陀想到自己一生中的有缘众生多以调化毕，位于三十三天的极喜和昙花园的外道极贤最后两位。世尊思维，三十三天的极喜比较傲慢，不会来人间，我当上天度化他。佛陀到了三十三天前达国王极喜的宫殿门口，知道如果没有化现另一身相，傲慢的极喜肯定不会恭敬，故世尊幻化成另一前达国王的身相，手拿绿宝石的千弦琵琶对极喜说，我们赛擒吧。极喜见与自己同样的人如是挑战，立即想通过比赛折服对手，让进佛陀后，二人手持同样的千弦琵琶开始比赛。中途极喜的琴弦断了一根，照样能奏出不变妙音，佛陀化身的琴弦断了一根，同样能奏出妙音， 最后只剩一根琴弦时，他们也能奏出妙音，但没有琴弦时，佛陀化身依然能奏出不变的妙音，吉喜却不能。怕他傲慢倏然消失，对佛的化身升起欢喜心，世尊方才显现自己的本来身相。吉喜对世尊升起很大信心，于佛前恭敬祈求传法。佛陀观其根基易得，传了相应的法，他立即摧毁萨迦耶见，获得预留果位。此时外道吉贤见昙花已全部枯萎，心即忧愁与痛苦，想到自己以前身体很好的时候昙花怒放，现在自己120岁，昙花也逐渐枯萎，看来自己肯定会在短时间内去世，不禁失声痛哭。一个对他生欢喜心的天人告诉他，这里是金轮王的地方，金轮王或佛陀出世时昙花发芽，金轮王开始执政或菩萨现证菩提时昙花完全盛开，金轮王逝世或如来涅槃时昙花枯萎。昙花的绽开凋落非依你的福报因缘而来，乃依释迦牟尼佛的福报显现。释迦牟尼佛要在今晚居入涅槃，故昙花枯萎，你不要这样痛苦忧愁。吉贤闻言决定马上去亲近拜见佛陀，以求解除自己心里存有的许多疑惑。他立即前往世尊色身所在的俱舍拉城，时阿难尊者在门外守护。外道吉贤远见阿难尊者，即趋前祈求，我闻佛欲涅槃，今我有很多疑问，愿请教佛陀，亦为佛陀能断我疑惑，祈求尊者一定允许我拜见佛陀。阿难尊者观知世尊化身尚未返回，有意阻止道，今佛陀身体欠佳，你不要去打扰。吉贤又再三祈求，尊者莫作事说，佛陀出世极为难得，今即将驱逐涅槃，若不见世尊倍感遗憾，我心里有很多疑问，无论如何请尊者给我一个机会。阿难尊者再三劝阻，吉贤仍再三祈求。此时世尊从33天返回，知吉贤被挡于门外，即告阿难让他进来，这是我最后一次接见外道，也是最后一次用善来比丘的方便传比丘戒。阿难应诺，把外道吉贤带了进来。吉贤欢喜万分，恭敬顶礼后启问世尊，现有六大外道宗派各有不同观点，请世尊开示孰是孰非。世尊告吉贤，我从29岁出家精进修行，至今50多年，已度化无数众生，对法和非法能无物取舍，如是法门外道确实没有。世尊对吉贤详细传讲八菩提支的很多教言，使他断尽一切障碍、疑惑和邪见，得到无垢法药。他在阿难尊者前祈求，尊者是佛陀上首弟子，我愿在佛陀教法下出家，祈尊者摄受。阿难尊者即于世尊前祈求，外道自然派的吉贤愿在佛陀教法下出家，受持具足戒，请佛陀慈悲摄受。世尊以善来比丘的方便为吉贤传了比丘戒，复传一些教言，吉贤刹那间成为身着法衣、手持钵盂的出家人，精进修持获证阿罗汉果位，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虚空与手掌无别的境界，诸天齐赞他的功德。时吉贤自思佛陀今晚即是涅槃，自己住世也无意义，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做五种加持而驱逐涅槃。他发愿先与佛驱逐涅槃：一，所有外道皆无法接近我的遗体，若外道近前，我的遗体周围有大水围绕，令其无法靠近；二，若内道道友，则可接近我的遗体；三， 我的遗体内道者方能挪动。四，外道抬不动我的遗体。五，火化时内道派梵净行者能点燃和熄灭我的遗体之火，而外道派无法做到。他如是加持发愿后即驱逐涅槃。外道派说吉贤是他们的尊者，在路边街头等各地举行隆重的仪式，准备迎回他的遗体。佛教内道说是自己的尊者，二派争执相持。后来内道僧众说，如果是你们的尊者，请亲自把他的遗体抬走。外道近前时，吉贤尊者遗体的周围全是大水，无法靠近。佛教内道梵净行者可以顺利靠近，对外道说，不是你们的尊者吧，否则你们为何进不来？现在依靠我们的加持，你们进来吧。外道们依靠内道者的加持得以接近尊者的遗体。之后内道者说，如果是你们的尊者，请把尊者的遗体抬走。外道千百万人也抬不动。内道者说，看，这不是你们的尊者吧，否则为什么抬不动？内道者轻松地抬起尊者的遗体去火化。在图皮地，内道者说，如果是你们的尊者，请把尊者的遗体点燃，但外道怎么也点不燃。内道者说，不是你们的尊者，否则为何点不燃？看我们点燃。岩壁顺利引火，火燃正旺时，内道者对外道们说，如果是你们的尊者，请用牛奶把火熄灭，但外道怎么也熄不灭。内道者又说，不是你们的尊者，是我们的尊者，我们可以用牛奶把火熄灭。他们即用牛奶把火熄灭，复言，如果是你们的尊者，你们可以把骨灰拿去供养，但外道怎么也看不见骨灰。内道者说，不是你们的尊者，是我们的尊者，该我们供养。说毕，内道梵净行者把尊者的骨灰拿来广做各种各样的供养。十诸比丘请问世尊前后因缘，世尊告诸比丘，这是他前世的发愿力所致。贤杰人寿二万岁时，印度鹿野院直至国王手下一位大臣生了一个很庄严的孩子，据32相80岁号。大臣为孩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依其种姓取名迦舍，精心喂养。相士对迦舍预言，此子若出家，将成为如来正等觉，若在家，则是转轮圣王。一个自小与迦舍要好的婆罗门子无忧闻此预言，发愿要与迦舍生生世世在一起，便告诉迦舍，您不要舍弃我。迦舍思维自己在涅槃时不舍弃他，但现在不能实说，遂表面答应。迦舍观察到人生的老病死苦后，发心到寂静的森林中修行。无忧童子知迦舍已去，非常生气。迦舍不守信用，答应带我一起去森林中修行，为何现在弃我独行？迦舍几年苦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后，回到鹿野苑为众生转法轮，直至国王准备各种精美饮食，即请迦舍佛应供，并在迎接的道路两旁布置了各种花、香、伞盖、帆床等，隆重地将迦舍佛迎请到王宫，敷设高座，请佛入座。此时无忧闻之迦舍已证得佛果，回到鹿野苑，并且接受国王恭敬供养，心里很想亲近迦舍佛，但因旧愿未消，不愿去迦舍佛前，站在遥远之地观看。迦舍佛知其心时，便摇伸右手，如象鼻一般把无忧设置身边，问无忧，你为何不近前亲近我？无忧说，佛陀，您本来许诺带我一起去森林，可后来您独自而去，我心里有气，所以不愿亲近您。迦舍佛告诉他，你误会了，我当初的意思是涅槃时不舍弃你，当时把你带到森林中苦行有什么意义？ 现在我们的缘起成熟，你自己升起信心吧。此时无忧才解开心结，对迦舍佛祈求：佛陀，我愿在您教下出家受持比丘戒，祈请开许。迦舍佛以善来比丘的方便为他传了比丘戒，复传一些相应教言，但无忧非常懈怠，没有精进修持。迦舍佛对他宣讲寂静处的功德，让他去静处长久修持。迦舍佛圆满一生的弘法事业后，准备示现涅槃。很多天人互相告曰：今晚中夜，如来正等觉迦舍佛要去入涅槃。无忧闻此痛苦难忍，心想自己虽然在佛陀教下出家，但什么境界都没得到，非常惭愧。而今佛陀即将涅槃，内心痛苦无法形容。天人对他说：不要如此痛苦，我带你去佛陀那里，对你今生有很大意义。天人把寂静处的无忧带到迦舍佛处，迦舍佛观察他的根基，传了相应之法后，无忧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此时无忧想到佛陀中夜将入涅槃，自己先驱逐涅槃甚好，便先与佛取涅槃。带他来的天人想：无忧能驱逐涅槃，是我带他来得到加持的缘故，以这个善根，愿我将来在释迦佛出世时令佛欢喜，在佛教法下出家获证罗汉果位，先与佛陀驱逐涅槃。朱比丘当时的那位天人就是现在的吉贤，希愿成熟，故今在我教法下出家证得阿罗汉果位，且先与我入涅槃。世尊复告朱比丘：复有一段因缘，昔日森林中有500仙人，附近一天人对仙人特别恭敬，尽力保护他们。当时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拘留孙佛出世，主持了一次较大的法会。天神赴会，闻得佛陀声音后，升起很大信心。返回后，对500仙人宣说佛陀的种种功德，500仙人因此也对拘留孙佛升起很大信心，祈请天神带他们去拜见佛陀。他们遥见佛陀32相80随好，心里顿时升起胜于比丘12年禅悦的欢喜心，趋前亲近，恭敬顶礼，祈求谛听佛陀的教言。佛陀观察他们的根基易乐，传了相应的法，500仙人皆得无来果位。又再三祈求拘留孙佛开许出家受具足戒，拘留孙佛以善来比丘的方便给他们受了比丘戒，复传教言，500仙人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现前黄金和牛粪等同，虚空和手掌无别的境界，诸天齐赞他们的功德。拘留孙佛圆满一生度化众生的事业后，准备去入涅槃。500比丘觉得于佛后涅槃自己存活无益，故先与佛去入涅槃。天人想到此500仙人能得到涅槃是凭自己的引导，故愿将来再像拘留孙佛一样的如来前，令佛欢喜，出家获证阿罗汉果位，先与如来驱逐涅槃。朱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这位天人就是现在的吉贤，以其愿力成熟故，今于我教法下令我欢喜，出家并证得阿罗汉果位，且先与我涅槃。朱比丘启问佛陀：世尊，以何因缘即现在临终前得佛救度，并证得罗汉果位？唯愿唯说吾等乐闻。世尊告诸比丘：以前也有同样的因缘。诸比丘，昔日印度鹿野苑的梵师国王以各种手段入侵一些小国，因他有一匹宝马，故很多国家对他束手无策。后来宝马去世，消息传到黎弘国家，国人上下欢庆，认为现在可以伺机报复。梵师国王不敢轻易离开皇宫， 后闻北方有人运来一匹马，欲于市场贩卖，即遣擅长下马之人前去观察，若有宝马，便买下所有的马匹。下马人观之，确有一匹宝马，逐奉国王之令而行，国王复得宝马，不再拒人报复。一日乘着新买的宝马去公园游玩，李弘国家的人闻此消息极为高兴，却不知樊氏国王已买新宝马，便率领四万大军队将整个公园包围得水泄不通。樊氏国王在公园里悠游时，突然发现被围，惊慌失措，舍弃所有随从，只身匹马往回逃。公园的四周除了一个花池与横栏以外，全都密布兵马。樊氏国王决定越池而逃。李弘国军见状，马上万箭齐发射向花池，射中宝马，内脏俱出。国王见宝马身负重伤，担心难以逃命。宝马知道国王的恐惧心理，以人语安慰：国王，请您不要害怕，我虽已身负重伤，但没把您送回皇宫之前，我是不会死的。国王闻言稍得安心，宝马忍着剧痛一直坚持把国王送回皇宫，方才倒地而死。朱比丘，你们是怎样想的？当时的这匹宝马就是现在行持菩提的我，樊氏国王即现在的吉贤，我就在他面临死亡的部位时解救了他，遣除了他的部位，今世我也是在视线涅槃前度化他，解除他轮回之苦，使得他证罗汉果位。朱比丘附有一段我临死之时度化他的因缘。昔日掌管纳嘎哇扎城的耳朵国王喜好狩猎，一日率四大军队去森林打猎，发现河边自由生活的500野兽，立刻令四大军队包围群兽，准备全部擒杀。群兽知道被困，绝望乱窜，却找不到任何藏身之处，遂决定越河而逃，但众兽身体矮小，都没有能力渡河，唯兽王体大力强，他想到只顾自己逃命没有多大意义，不如借身体载大家渡河，便对群兽言：各位请不要慌乱，河对面没有军队，我卧在河里，你们踩着我的身体跳到对岸，就有逃脱的希望。群兽踩着他的身体渡河，轮到最后一只野兽时，兽王已奄奄一息，这只野兽担心自己不能逃脱，兽王便安慰他：你不要害怕，待你们全部解脱困境，我才会去的。最后一只野兽也安抵彼岸。朱比丘，当时的兽王就是现证菩提的我，最后得救的野兽就是现在的吉贤，其他的野兽是以前度化的仙人，当时我除其部位解救他们，现在我也是在临近涅槃之际度化吉贤，除其生死之位，令得圣果之乐。石世尊问阿难：你是否已见稀有之事？世尊，阿难已见。已见什么？阿难见世尊幻化另一身去他方度化众生。如是如是，为了度化众生，我将色身留在俱舍拉城，另一幻化身去33天度化吉喜，在临涅槃之际有两个必度众生，一个是天上的吉喜，一个是人间的吉贤。吉贤一化，而吉喜傲慢放逸，故我亲临33天调化。朱比丘复有气问：世尊，吉喜因何业转生为33天的前达国王，且擅走乐器，又以何业令世尊欢喜，请为演说。吾等欲闻。佛告朱比丘曰：此乃他全是愿力之故，贤劫人寿20000岁时，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迦舍佛出世，一位善于弹奏的琴师从南方来到鹿野苑，鹿野苑的直指国王对他倍加宠爱，像对待大阿罗汉一样广作供养，故他各方面都很圆满，在鹿野苑生活舒心安适。 一位非常贫穷的居士看到琴师过着圆满舒适的生活，心生仰慕，希望自己将来能像这位琴师一样。这位皈依佛门、一生手持净戒的居士在临终时发愿，以我皈依持戒的功德，愿我生生世世生于富贵之家，成为擅长弹奏的钱达国王，或成为特别擅长音乐的人。复愿将来在释迦世尊应化世间时令佛欢喜，不做令佛不欢喜的事。诸比丘，你们是怎样想的？当时这位贫穷的居士就是现在的钱达国王吉喜，以其愿力成熟，故今生有如此之果感，又因我与迦舍佛的功德事业相同，故今在我前令我欢喜。诸比丘复有其问，世尊以何因缘临涅盘时显现感受痛苦，唯愿为说。世尊告曰，不仅是现在，我以前为度化众生也显示感受痛苦。昔日兔美加成圣者国王之妃生下一个很庄严的王子，他们为王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取名胜利，用牛奶、酸奶等各种食物精心喂养。他很快长大，学习并精通了五明等一切世间法。圣者国王告诉他应出巡体查民情，小王子遵命率众眷属出巡。不久，圣者国王突患重病，医治无效而驾崩。大臣即刻派人请王子火速回宫。王子不愿回宫，告诉大臣说，如果你们能行持十善，我自会回宫，否则绝不回宫。闻此，朱大臣立即颁布国内行持十善的条令，再请太子回宫，并发誓一定行持十善。太子方才回宫，继承王位，执掌国政。年轻有为、正直慈悲的胜利国王常做广大布施，积累资粮，求医者施医，所食者施食，并随缘布施相马等各种财富资具，一直行持如是善举。奉行十善的人越来越多，行善者老死后即升天上，天人越来越多。第十天之天人增多，皆因如来出世与金轮王执政两个原因，观察后方知非此二因，而是胜利国王实行仁政，教人奉行善法，故天人增多。帝释天觉得胜利国王如此行持无上菩提稀有可赞，不知其誓言是否坚定，如果坚定应该供养，如果不坚定亦应鼓励。帝释天遂变唤出很多乞丐和贫者来到人间乞食，他们祈求大臣，我们这么多人无衣无食，国王能否赦受我们？大臣如实禀报，国王答应满足衣食，可他们祈求不需其他饮食，只需人的鲜血。国王知其为非人而不是真正的人，但为满足他们而杀害其他众生是不应理的，自己行持菩萨道，唯有以自身血肉做布施。国王以己所思据实相告，彼等闻言甚喜。国王抽出自身鲜血，割下自身肌肉供养他们，同时发愿，以此善根，愿世间无名愚痴的众生得到无上正等觉的果位，幻化的乞丐和贫者都得到了满足。帝释天很内疚，我现在已给菩萨添了很多麻烦，应该加持他身体恢复。本来天人的甘露能加持人的身体马上恢复，但此时帝释天已无能为力。为了让菩萨生起欢喜心，帝释天问道，您供给我们血肉会不乐意或后悔吗？胜利国王说，我割己肉抽己血绝无不乐意和后悔，我一念及地狱恶鬼旁生之苦，更加使我生起悲心。您这么说我们不太相信，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发誓，以菩萨和三宝的地实力，若我对布施自身血肉有一点不悦和后悔， 则愿我身不得恢复。若我对此无丝毫的不悦和后悔，愿我的身体立即恢复如初。在发愿的刹那，胜利国王的身体已恢复如初。帝释天见此非常高兴，便显出自己本来的身相，于国王前顶礼合掌，作如是言：大菩萨，我给您添了很大的麻烦，请您原谅，我非真正的乞丐贫民，而是帝释天。说必不见，诸比丘，当时的胜利国王就是现在行持菩提的我，为了度化众生，也曾视现受苦，心亦如是。诸比丘闻已，欢喜信受，作礼而去。